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华严浅谈哈，要讲到十回向，那这个末会五相的十性、十住、十行，我们上次大概介绍一下，所以从前面所修的十行啊，普贤行，那十行里面所修的是十度，啊，就不再是个别修啊，就融前前面的十度，那总回向哈，全部回向，回向的义理啊，回向我们在这个回向品上当中呢，在华严经前面在解差别因果的时候，回向品讲的是最多的，就是他所占的经文几乎是一个回向一卷了，可见在华严的教理上面回向是很殊胜的。那总而言之呢，那个回向我们会说回向三个地方哈，回向众生、回向实际、回向菩提。那回向众生的话就是回自向他，回向实际就是回自向你，回向菩提就是回因向果，菩提果。所以这个是转向哈，转回去向。本来我们一直在往前修行当中，但是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呢就是不离这三个。那这是佛门里面非常善巧的修行方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修行的意趣，甚至能够稍微运用的话呢，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佛菩萨呢在教化众生的时候给我们提出一个非常善巧，让我们能够去掉我们的执着回思想他，然后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修行乃至于一沙一地一毛一尘这么小的事情，它里面的意趣，如果懂得回向，那么它的义理是非常深的，都可以跟法界相应，跟实相相应。那么所修的一切呢，都有一个归去，去向这个菩提。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修学过程当中，为什么回向我们几乎呢时时都要碰到，说要说到，就是这个佛门的不共修行方法，就是在世间法或者是其他的宗教当中呢，可以看到我们佛门的殊胜，就是有这个回向。那回向大家都有这个跟它相应的部分，可是理上这样做说怎么样我们确实去做到。那在这十回向的这个继位修行，有十个善友来教十回向当中，我们总括因为它里面的义趣非常深哦，但是我们还没进入这个回向的经文之前呢，介绍大要之前，先跟各位说一个公案。那我们借由这个公案，我们要体会的是要讲到这个回向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啊，就是运用之善巧哈，细在一心。如果我们会知道它的这个运用方法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说已经拿到那个关键所在哈。那这个是我在那个福报上面呢看到有一个父亲啊，他自己写的一个心路历程，说他学佛的过程。那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学佛，是因为他的儿子因为有病了哈，后来呢自杀。那自杀以后呢，他非常非常的痛苦，失掉他这个爱子，他几乎没有办法自拔，生活在这个愁云惨雾之中，日子没有办法过下去。后来他的好朋友看他这样痛苦的时候呢，就带他到这个寺庙去，希望他能够得到精神的解脱。所以他本来没有学佛。那他到这个寺庙去的时候呢，那个师父就跟他讲，他当然他告诉那师父他的痛苦，那他的师父就跟他说，你要去做所有你能够做的好事帮助别人，你能够在三宝里面修福修慧利益众生，那么把这些功德呢回向给你的儿子，然后你的儿子呢会得到这个功德的。那他听到他这个师父这样讲以后呢，他好像就拿到一个定心丸一样，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只要对我儿子好的事情，只要对他有利益的事情，他跟那个师父说我全心全意去做。所以从此以后他生活的方向，他就是一直摆在了 能够服务别人，能够在道场里面做任何的工作，也许他本来是一个很高阶层的这个高级的这个经理人物，可是呢他只要想到说任何机会他要去掌握来吸取这些功德，用你这些资粮来回向他的儿子，那他永远都不愿意放弃，所以他呢真的是尽心尽力，而且掌握所有的机会里面，他去在道场里面做任何的服务，做所有的功德，然后修行回向念佛拜佛放生，所有的事情他都去做，那他心里的理念他要回向给他儿子。那这样做了若干年以后，有一天他梦到他儿子非常庄严的来告诉他，他说感谢他感恩他，那告诉他说他已经往生西方了，借由他父亲给他做的这些功德，他确实拿到这一些资粮了，他确实往生西方，所以来做这个回应了，所以他把他这件事情写出来啊，就是他。那我们焉知他这个儿子不是菩萨来度他的？可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到这个回向啊，回向的意气。那如果说我们做任何事情当中，都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也不竟然就只为了儿子。你把一切的众生呢，就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姐妹，然后呢，希望他们离苦得乐的话，那用真心回向，确实他们可以得到的哈。然后当中当然也是回向是回事向你，为什么他可以得到他的功德哈？然后彼此呢，自他两利。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说，乃至我们只要在佛门里面，真的真心去做。清净心去做，为众生而做的话，那这个都是回向的真意，那么这个相应的果报呢，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三种回向里面，用一个最浅的而且是真人的例子跟各位报告，也许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所以回向就教我们把自己的很善巧的把我们自己的自私自利，把我们的这个狭隘的那种心态把它打破了，因为总是会回向他嘛。所以当然在华严入法界品当中啊，已经更深入了，所以经文里面所说的回向是意趣啊更宽广啊，但是怎么样宽广还是从实际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做起。那我们里面的义理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殊胜啊，绝不止于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希望各位自己去读诵，自己去求三宝的加持，那这个东西自然我们会开智慧，得很大的善根福报。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十回向里面的十位善知识，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都介绍，所以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部分呢，跟各位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点水性的跟各位带过。那第一个呢是，就是十回向有一样有十个善知识，每一个善知识表一个位置。第一个呢是具足优波罗花长者，那这个是青莲花长者，代表的回向呢是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十回向的第一个，那么为什么用这个青莲花长者来代表这个第一回向，就是踏入，就是从实行以后踏入第一项，就是前面所修的那个行，然后开始要做总回向的时候用这个青莲花长者，这个里面的味道也很殊胜哈。那我们前面在这个善现行，就是第六位实行菩萨当中，这个普眼长者他所修的法门里面两个哈，一个一方明，一个就是香。当时我们说香的部分十种香我们不说，要在青莲花长者这个地方说，所以这个长者讲的就是香，因为他是卖香的啊，他叫做玉香长者。那先说他的得名啊，就是莲花，莲花呢表这一个出相的位置里面，因为救护众生像莲花一样，你要在污泥里面，那离众生相就是你要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它有处污泥而又出污泥不染清净的意思，所以用这个优波罗花长者的这个莲花来表 回向，你要入众生界，但是呢你都不被众生渡走，就是出相。但是莲花有那么多颜色，为什么用青色？四色莲花当中青色是最殊胜的，因为救护众生，以救度众生了生死是最尊贵。要救众生的话呢，是让他离苦得乐，离三界，这个是入生死。那所以这个莲花当中呢，是以青莲花最殊胜，就好像救护众生来入生死里面度众生出生死，所以用这一个长者来表法。那这位长者是卖香的，所以香啊，佛门里面是很重要的供养品啊，就是要供香、供花、供烛，这都有代表的意思啊。那香啊，为什么我们讲在佛门里面重要的供具呢？主要它表法，就是香烛虽小，讲义里面说哈，香烛虽小，就是你烧的香呢不用很多啊，也许呢只有一根，也许只有一粒。就是虽然香烛虽小，但是只要它是好香啊，这里面讲的都是好香，那么它的香气呢就弥布啊，就是可以散发到很远的地方，根据它多好啊，根据它的这个特质，所以这上面有讲很多的香，它可以发布到多少的这个地方，后面会讲。那这个在博物志上面哈，就中国的那个一本书叫博物志，里面有讲到说西域哈，西域就是在印度那个地方或者西域那个地方呢，他们有使者来，那他们要进贡品的时候呢，他曾经供香哈，但是他献的那个香哦，那汉朝的皇帝啊看得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因为他看到那香这么一点点啊，太渺小了。那在宫廷中的规矩啊，就是香如果不满一斤的时候呢，就退回去了，就是要有相当的量才当贡品，你那个量不够，他觉得太卑贱了，所以要把它退回去。那退回去不收的时候，这个西域使啊，来的使者呢，啊，你不收，好吧，那我也不带回去，那我就拿这么贡的里面的一点点，再把它扒一点点呢、啊，如豆大，就像黄豆一样那么大，像米那么大的，就把它刺了点香啊，点香啊，这一点的时候呢，结果呢香气闻长安四面数十里，如豆大的那个香呢，就数十里，通通大家都闻到，怎么今天突然味道这么香啊？而且呢今日乃歇啊，就是至少两天以上啊，可香气都还在，可见这个香气八气弥布呢确有其事啊。那我们在首楞经里面十二处当中，释迦牟尼佛也有说哈，色罗华城当中他烧三坛香的时候呢，哎，四十里内哈、啊、同时闻气，这个香好香。这个来表说我们的善根，我们今天要回向。那不要想说我只有做那么一点点，那怎么回向？太夸张了一点吧。那不是，主要是善根啊，你虽微虽然很小，懂得回向的时候呢，这个善根遍法界，这个一乘以无限大是等于无限大，这个是数学上说。那我们是一，我们去成佛，那我们就拿佛的香气来熏我们，这个是香气虽小，这个是比喻善根。还有香有很特殊的特质啊，就是若买若卖啊，二俱得香，就是买的人他拿着香回去，卖的人他本身他还是有拿，只要拿了那个香，不管你是买方还是卖方，那两个都能够闻到那个香气。那这个是比喻说自他善根俱可回向，这个用意非常殊胜，非常特殊。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我所修的我回向，就是个人吃饭个人饱，因果道理是这样说。但是如果懂得回向的时候，就是多加了那么一点心，别人的功德我们也可以回向。你看他讲自他善根嘛，他人的善根呢、啊？以前净空法师讲，我在上面讲的很辛苦啊，要准备了很多的功课啊， 啊，当然也有香气。可是听经的人只要在下面说善哉善哉，讲得真好，那讲经的功德呢都要分给他了啊。所以这个是随喜功德跟回向结合在一起。这个逝者哈，就是你如果懂的人运用起来非常的自在，不是那么一板一眼的，你的逆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所以孟山老和尚说，你到花市到水果摊的时候，你就发愿，发愿什么，把这些花把这些果，虽然你没买，但是你心里要做供养想，跟这个异曲同工之趣哈，就是要了解，我们讲都只讲精神哈，没有办法一步一步讲。那里面的意趣拿岂止如此而已，里面更殊胜、更微妙。大家心要细，进入到这回向啊。那他这个具足优婆罗哈长者，他住的地方是住在广博国哈，广博国，那就是讲说现在进入回向了。哎，只要懂得回向的话哈，这个三个通通是乘法界。像法界一样广博，住的地方跟他的修的法门有相应啊。我们看他怎么样对善财童子的说法哈，称赞受法，受法当中也像我们前面讲的证悟法界啊。那受法标所得，就是他得的是善别之一切诸香啊，直接就说他的特长就是知。这个今天讲的第一个长者跟第二个长者都有一个很特殊的用意在那一个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重点就在求学，他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一个学生。那这个长者呢，他就是告诉他你要学，因为我懂得的就是知。然后第二个呢，传师呢，他也是知，就对他的专业来说呢，他是非常的明了。那他知道什么呢？很专业，知道什么呢？知一切诸香，那世间法各种，下面会讲所有的香体的那个部分啊，就有想什么烧香、墨香、涂香的这些香，那也知道怎么样调和，那用这个世法的香来说明，因为他现在问的是菩萨法门，所以你要知道香，当我们在烧香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在想香，要想佛法的香，就是法香。出世的法香，那什么是法香呢？就是三学，三学四等十度万恨都是香，只要是修行在法上修行，我们知道这个都很香哈。那这个为什么它是香？因为我们学三学啊，戒定慧三学四等慈悲喜舍这些，当我们去修学的时候，都能够生出非常殊胜的善的习气。你的习气从这个地方能够引发出来，那这个习气是非常好的习气，所以是香。然后也把自己恶的习气呢，也会把它消失掉，就是你的香够多的话，有一些不好，我们讲说把不好的味道呢把它去掉，用香，所以也能够变灭恶的习气，所以这个是法香，那个是标所得。下面总相而知啊，就是他这个玉香长者，他说他知道香，香的内容是怎么样，显他的业用里面，还有说哈，知香体，他想知道他是哪一些香啊，有烧香、涂香、墨香啊，一切所有的香，然后知道他个别以后，也知道怎么样来把它们混合，有时候要加哪一些调味的，那能够调和如是香法，这是香体啊。然后知出处，知道这些香呢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那在法上来说的时候呢，就是香的出处呢，就是回向。因为我们现在讲回向，什么地方会出回向？这三个地方，这三个回向众生、回向实际、回向菩提呢，就是出生一切香的地方。那之类别，就是世间呢有各种的香，那佛法的法香，它先说明有六道八部，是为什么各种不一样？因为六道有六道的习气，天龙八部有天龙八部的习气，那么每一个的习气都不一样，这已经把香跟 不香的，我们讲叫臭的，已经纳入进来说了。那就讲六道八部习气各殊，乃至于一道当中，我们同样是人道，那么人道的习气也不一样啊，就是味道品味都有差别。下面是利用意哈，就是这些香，不管是世间法的香还是出世法的法香，它有什么作用，这个里面他举出的十五个、哦、跟各位讲过，你自己再去对照经文哈。它是利用意，就是有一些香它可以医疗的治诸病香啊、哦，就是它可以把这个病医好的，这是世间法。有的人生病他可以烧很好，现在有什么精油啊、哪一些精油呢，它可以对治什么样子的病，然后断诸恶香，这是法香啊，用什么样子的修法能够把恶断掉，还有除忧恼香、生染爱香，这个利用意当中就各种的香，就不是前面的烧香、墨香、涂香了，就是要怎么去产生作用，就有十五种香。那这十五种香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就是也有臭的，所以香也有臭啊，叫做臭香。那这个就是有那个真烦恼香，就是你那个闻了修了以后做了以后三业造作以后，你会把那个烦恼增加的，那这叫真烦恼香。所以有十五种，这十五种当中有一个香是我们有写一个匾额，请戴老师写个匾额，叫做发心念佛香。就是当你看那个匾，你就要知道出处在哪里啊，是从这里请出来的。叫发心，当我们发心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后面会讲，发心的时候就有念佛之香，然后里面也有闻法欢喜香。你闻法，你心里自然而然不是勉强的哈，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法喜充满的话呢，法界当中就闻到你的那个香气啊。然后当然你正入的话，正解法门也有香，这十五种香。那么伪穷本末就有十事啊，就是十事当中呢，就是有形象，就是所有的香，不管世间的、出世间的，有形象升起、出现、成就、清净，乃至最后的根本，在这个地方，它十事就是解释它这任何一种香的，就用这十个表无穷哈、啊、来说明。那这十事在这个地方提出名相。但是在后面的十种香当中，就是指示别显的十种香当中，就是人间啊，或者是天上啊，罗刹有十种香，在这十种香的第一种香叫做龙藏香。在这个龙藏香什么来的哈、啊？就是龙斗，就是两只龙啊打架的时候呢，居然它会出那个香，叫做龙藏香。所以在那个龙藏香里面，它有解释，就是以龙藏香来做一个题目来说呢，来解释这十个实事啊形象的部分。譬如说哈、啊，他讲这个龙藏香它的形象呢，就好像麻子大，那这个比前面的这个我们讲的那个如豆大还小的啊，就像芝麻一样子的大啊，所以它的形象。那它怎么升起的呢？它必须要龙，要两只龙它互斗的时候，所以很少的啊。哦，要两只龙打架的时候它会出来，然后它这一出来的时候呢，你不用打火机去点它，它可以心大香云，这个是出现。那它成就的话呢，那个香云起来的时候，它就七日就雨细香雨啊，有云，然后就那个香的雨，然后香雨下来以后，人如果呢出去外面淋到这个雨的话，你身上就会变成金色。所以这个我始终不再讲了，就是有这十个内容在龙斗的这一个部分呢来解释这十事。但是十事的最后一个根本，他讲到什么是根本，香的根本，香的根本，根本就是玉香长者哈，他知道这些香，知道调和香法，他告诉众生要用什么香，要修怎么样行的时候，他告诉众生以后，然后说法之后，他说令其决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是所有的香的根本，所以要回向，纵使再小的一事都可以回向法界，但是根本是什么？根本是菩提心。 要有菩提心，所有的事情呢都能够成就。这个是在这个玉祥长者他所说明的法要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啊。啊，下面呢他就是千己推胜哈，就是知道他这个只知道这个调和相法，但是呢他说所有的菩萨摩诃萨他只知道这样，但是所有的菩萨摩诃萨他们都能够远离一切诸恶习气，是无垢相。哎，这个是推胜当中啊，这个是我们说明香在佛门里面的运用，是我们从早到晚都会用，都会烧香。但是香里面在修行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方法，就是《大圣起心论》里面所说的熏习，不止买卖而已。那个香的意思就是熏习。当我们熏习法的时候呢，是清净熏。当我们熏习烦恼的时候呢，是污染熏。所以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讲的臭香。那如果是净熏的话，就是熏真如；如果染熏的话，是熏无明。起心论里面的净熏跟染熏的一个中心，中心就是什么去熏呢？都是妄心，就是当前的那一念心。工具都一样，就是你现在的心，看你的方向是在佛的那一念，就是净熏；在众生的那一念，就是染心啊；在无明的这部分，就是染心。那个心念的把持，你要往净还是往污染，这都是在那一念的妄心当中啊。所以香的学问很大，因为它有熏习，把自己熏成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讲寄颂里面说，大众熏修息甚净，每天做客诵的时候就是在熏，熏的时候是用什么，一直往上，一直往前前进，你的心越浓越好，是静心。所以心呢要熏真如，因此我们前面讲发心念佛香。那么念佛法门最好就是三业清净，就是你身拜佛的时候呢，那个是身体的香；口里念佛的时候，口中发香；心里面忆佛的时候呢，心里面熏香。三业都是香，那这样子就是香。佛法里面的这个香含光啊，啊，所以他这里面讲哈，此界金银，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宝，大家觉得很珍贵的是金银啊，或者宝物，或者是钻石，或者是琉璃。虽然它有光，但是它不香。但是呢，成色虽熏富，但是它没有珠玉之光。啊，西方的妙香普熏十方，西方的那个香是香光庄严，所以它香里面它有光的。所以众生呢，如果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闻到西方的那个香的话，你都会修行，你的尘劳苟习呢都不起来，都不会起来。就讲西方的香跟我们这地方的香不一样啊。那这个西方的香啊，在弥陀的发愿文当中有一个宝香普熏业，所以我们在这个玉香长者这个地方提出来说，这是额外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修这个净土法门的，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要跟这个香呢能够相应。然后我们在塑像上，我们在烧香的时候，你要做这一类的观想啊。所以有宝香普熏业当中啊，我用的是那个汇集本的哈，因为我觉得汇集本的讲得很直接哈。他讲我做佛时，下从地际哈，上至虚空，只讲极乐世界，宫殿楼观十六华树，国度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可成。在那个地方啊，所有的建筑材料哈，还有所有外面平原啊，大家知道都是香啊，都是无量宝香可成。然后它的香呢，奇香普熏十方世界，这一句话哈，才让我们觉得说，照理讲我们应该是闻得到极乐世界的香，因为他说奇香普熏十方世界，就像阿弥陀佛的无量光一样，它的光明照理讲啊，理上说的话，我们也应该能够蒙光普照。 这香跟光跟阿弥陀佛的本愿来说的话，都是十方无碍。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见光不闻香，乃至于说有的时候你一天到晚闻到香，一天到晚看到光，还很危险。那这个就是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是差之毫厘，差之千里。还有如果我们不闻不见的话，也有可能业障是很重的啊。那所以有的菩萨他修行他很精诚的时候，他很专注，或者是往生的时候有一些瑞相，那个瑞相当中就会时常听到说有很清净的香味，其实那个时候才有嘛。以理来说的时候随时都有了，随时都在，因为他说其香普熏十方世界嘛。道理来说我们会能够跟这个玉祥长者他所用的用意呢，我们相配合，所以我们在这个初回向当中讲的这个香当中呢，我们希望能够学习哈熏净香清净之香，然后回向法界，趁法界行。那既然要这样做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到的部分，奉劝各位菩萨，当我们当香灯师，那个就是宝香普熏啊，又有香又有灯，每天就活在这种哎法香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善用其心呢，要有清净心，要有恭敬心。在佛门里面有很多的规矩啊，你会说为什么要这样？但是这里面有我们的菩提心，有我们的这跟佛相应的这个部分要去注意一下。第一个，我们烧香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污手持香，是你手很脏，这里摸摸那里摸摸，还看到菩萨们呢，当香灯师打个喷嚏，手一抹再去烧香，这样子的话，这个是有过失的哈。你说没人看到哈，护法神都知道，所以这个是很不好。还有我们的经书，这是开智慧的，我们经书这样卷卷卷卷的像什么？像旧报纸一样。这都非常不好，所以我们讲大法的时候，要从最基层的法上面要去展现我们的香啊。就翻那个经书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我是没看到了，但是我是先事先说明啊。如果你不恭敬的时候，有人翻经书跟他的数钞票，赶快来脆鸡蹦起来，就过先鬼去啊，你看哈，你看哈，脚摸摸，头摸摸，再去翻经书，这哈、啊、都。没有办法开智慧的，这个是要恭敬其心。所以印光大师讲的绝对不是老生常谈哦，所以要得佛法利益，一定要从恭敬心求。如果没有恭敬心求，我们纵使诵经拜佛，如何回向众生、回向实际、回向菩提啊？所以这个如果纵使在烧香哈，纵使在烧香，对三宝不恭敬，也是污垢之香啊。没有办法救护众生，更何况离众生相。所以玉祥长者教我们的，我们要清净香，要熏习，然后要熏法香，这个是一句佛号就可以趁法界行，这个是我们善用其心啊。那么第二个婆斯罗传师啊，因为这个传师也很重要，因为它代表着在生死海当中呢度众生，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各种身份都有哈、啊，有老年人，有儿童，然后有传师，后面还有卖金的，前面是卖香的，后面还有呢卖金啊，金子的金的，各种职业都有。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善学者一切都是我们的老师，他都有可取之处。那这个婆斯罗传师啊，因为我们特别出来说呢，因为他也很重要，那他代表的是第二回向，第二回向是不坏回向啊，就是他这个法门里面呢，他是得到不坏性。那这不坏性呢，是十种不坏性，这在离世间品当中有讲到十种不坏性啊，就是佛法身之外有善知识啊等等的，那这个十种善根呢、啊、都能够成就、啊。 所以他的名字叫婆斯罗，婆斯罗的意思叫自在。怎么样自在呢？在佛法上面他很通达自在，在生死海当中他能够运度众生也很自在，然后对一切法深信不退，因为这个是不坏性，所以也是自在，是这个长者的名号啊，善于自在运度众生，脱离生死苦海。这是婆斯罗船是代表二相啊。那我们发现在三贤位当中，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十住十行十回向的第二位啊，十住的第二位是海云比丘，复习一下哈，我们也有说哈，海云比丘，那他的成就呢，他是做什么修行法，他是观大海。那十行的第二行呢，是跟自在主童子啊，那他呢是在河边游戏啊，这个十相的第二个这个婆斯罗船师啊，他是在河岸旁边，但是他有入河啊，就当船师。所以这三位善知识，三贤的第二位置的善知识都跟水有关系，所以比前面的来说呢，比十住十行来说，这个婆斯罗船师虽然他也是在水边呢，但是他更显得利他的意象，就是我们佛法讲度，度化的那个度，他的那个行呢，又更有表彰出来啊。那前面呢，大海啊，这个婆斯罗船师呢，是航行生死大海当中各种的境界，他都能够运用自在，因为大海当中有种种变化啊，可能很平静，也可能波涛汹涌，人生也是大海啊。那要能够渡过去的时候呢，这第二不坏回向呢，它十种不坏性，但是呢，它是有戒来保护。所以能够自在。那他的解脱门的名字叫做菩萨大悲床行啊，就是他是度化众生的。那先明啊，业用当中先明鱼露行化，就是这个船师呢，他不是都是一直在海里面，他先在陆地上面呢来教化众生，令众生你要过去之前像导游一样啊，要带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先开一个说明会。还没去之前呢，要先说明。那这个呢，还没入海的时候，在陆地上呢，先跟要过生死海的众生呢，让他们知道海中的状况，所以令之有海啊。那这里面有讲到十个海，那在结义的时候有说明。然后第二个呢，就不是光说不练了，就海里面入海化众生呢，使众生能够渡海。那这方面呢，有五个知啊，所以我们讲就是。跟前面的这个玉香长者一样，他是讲知，就是修学很重要。文盲很痛苦，在佛门里面也一样，我们很多的法门都有带我们去学习啊，要渡海这个善知啊，那知哪部分呢？就是五件事情哈。第一个知宝，知道海中的一切宝舟、一切宝处、一切宝性、一切宝光明，就是知海里面有很多的宝啊，那是十二个宝。那这个里面也是用世间法来说出世间的宝功德啊。那我们的出世的宝功德有本性的宝，也有修成的宝，还有很多的宝可以运用，这个都有表法的内容，它上面都有说。那第二个呢？知道宝以后，你要入海了。那你要知道入海不那么容易啊。第一个要知道有哪一些危险的地方，然后甚至呢，哪一些就是海底的众生哈，譬如有夜叉、罗叉的这一些宫殿的是，你要怎么样能够回避啊？所以善回避呢，能够免其诸难，主要就是要免难啊，知难成这个免难。那么这个难呢，在表法当中就是讲我们有什么难啊，我们遭什么难，就是生死中一切的祸业。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我们就是有难，就是知难。那至少我们起烦恼的时候，知道自己有待修行，所以这个知难也很重要。然后知水啊，知水的时候是度众生啊。就是大海里面呢，哪个地方比较深，哪个地方比较浅，哪个地方有漩涡，哪个地方比较会有龙卷风， 啊，哪个地方台风来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水呢会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啊？这是知水，然后这个知水呢是知我们的心事，我们的心啊像海一样啊，让我们种种的波涛啊，有各种的习气，所以我们的心事像海一样，有深的，那就是深而无底，那就表示我们无始以来都轮转生死，不知出离。那浅的话呢，就是善根要发起来了，你讲的时候赶快呢就上传，就度脱生死了，就比较容易教化的，在地藏经里面有讲的。那比较近的就是你的习气呢比较少，比较容易开小。那比较远，比较远，那个水比较远的，那就是习气比较重的，比较难说明啊。这个是深浅远近，要知道这个水的内容。下面这个知识也很重要，就是你要航行入海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是涨潮退潮，那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啊？在什么地方呢？要等到多久啊？日月星辰夜宿回转啊，灾变，那个灾变异灾响这些啊，所以这个你要知道什么时间可以出，什么时候要回来避在这个海港当中。那这个也就是说度众生的时候，你要知道众生的根气有没有成熟，那还不能讲的时候，你不能说我硬要告诉你，然后他已经可以度化了，你要点不够这个时间的配合点啊。这佛菩萨度众生不失时很难啊，就刚刚好的这个。其实我们所有人入佛门都是因为佛菩萨度我们的不虚实而进入的啊。这个是在清凉大师的注解里面，他说啊，世传失实啊，就是世间如果这个传啊错失了这个时间，或者是算错的时间的时候呢，祸患交织啊，尤其是不可以出去的时候，你硬要出去啊，大海啊捕鱼去啊，就说祸患交织。而我们呢学佛的人呢，在这个海当中呢，刹那乖法多劫沉沦，刹那这个失时是一点时间，那这个是讲刹那一点点，那么短短的时间呢跟法不相应，乖法的时候，那你说我只这么一点点时间跟法不相应，那就一点点时间呢就是受果报，那不是啊，多劫沉沦。这个一再强调这个东西不划算了，所以很多东西想一下下了一点点啦，没关系呀，啊，一点点什么？一点点偷心呐，一点点的。所以上面讲啊，上下偷安法门大观，就是那个偷啊，那偷。那慧信长老说，哎，五戒当中偷最难守，为什么？六根都会偷。会偷看，会偷吃哈，会什么偷听哈，都会偷啊。那最重要是那个心啊，偷心啊。所以偷机取巧，偷天换日啊，这个都是刹那乖法那个部分啊。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时候，临终那么一个时间的错失的时候，刹那乖法多劫沉沦。啊，我们都是这么乖法出来的，现在还在沉沦，那现在还在讲这刹那乖法，要赶快啊扶正一下啊。那这个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看到星云老和尚他的这个法会里面，他讲说，他说宋儒有说教书的话啊，他说好像如扶罪人啊，他的感慨啊，好像去教那个什么呢，教那个喝醉酒的人。他说你把他扶到东啊，他又倒到西边啊，教学什么事都巧鬼家啊，你赶快。他觉得心有戚戚焉啊，他感慨啊，我们也是刹那乖法一直乖到现在啊，所以赶快扶正一下。那么知船就是这个要渡海的时候，你的工具很重要啊，你的工具是铁木要很坚牢，然后有没有哪个地方漏水，哪个地方呢机关呢还没有加油哈，啊，你要去把它呢整个做一个检查一下啊，就才能够入海无这个倾覆之患啊。把这个船都准备好以后，他讲可行则行， 可止则止呢？这个是想说我要学菩萨道，为什么找一个传师来教我菩萨道呢？他教我们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啊。啊，清凉国师说这两句话，可行则行，可止则止，总摄一切佛法。轻轻讲过，很重的义理在中。这个不是只传而已啊，你知道叫你不再起，你用言也在起啊，叫你平在家，你说歪。这个什么该行，什么该止，刹那乖法多结成了。那什么是行呢？他说善则可行啊，只要是善的马上就要去做，不要等明天，只要是恶的马上就止。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恶总摄一切佛法，是讲到传师教我们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哈。那这是有教法当中，所以结义就近哈，说明到这个传师说他修成的功德，只有看到我的、听到我前面所说的法的人，他对这个十个海呢都能够得到哈，他能够得到这十个海，不布生死海，入一切智海，结爱欲海。制造三四海，尽众生苦海，哈，这个尽众生心海，还严禁刹海等等，就得到这样子的殊胜的功德。这是第二个，就是婆斯罗传世，这个是我们讲的两个善知识。再下来的时候，第三个哈，最胜长者，我们跳过去，他是等一切佛回向。他所得的法门是治一切处，净菩萨行，庄严法门哈，所以他是他所修的回向跟佛一样。那第四个是狮子平生比丘尼啊，他是治一切处回向，他所得的法门是灭除一切微细分别门。那么这位比丘尼啊，他所修的法门也很殊胜。所以呢，他能够以大愿力啊，让这个善根呢、啊、成为供养，然后这个供养能够普遍一切。然后他呢，像狮子一样哈、啊，狮子无畏游行，无所不在啊，也就是让善根呢、啊，令善根无所不惧啊。这个狮子平生比丘尼的经文很长。里面有讲到善财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衣报庄严，他的正报庄严。然后呢，碰到他以后，是平生比丘尼对善财童子所说的法，他就是对各种的众生呢，他所说法都不一样。他总共有三十个地方说法哈，天龙八部、二圣、诸菩萨说是那三十个法门，所以他闻很多。闻很多的话呢？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了，因为自己去看了，因为他的法门很广泛啊，主要就是他的自在，就是他处境了达都没有分别，那无没有分别，所以他能够治一切处，到一切的地方，三十个的地方，到菩萨的地方，到天龙八部的地方，他都能够说法，这是这位比丘尼的法门。然后再来我们要讲一个，就是这个一定要讲的，因为它比较特殊啊，就是法殊密多尼，我们讲三毒当中今天就最后一位哈、啊，表示贪的，我们表嗔的，表痴的都已经说过了。然后再来就是无尽功德藏回向的法殊密多尼，它是第五回向啊。这个法殊密多尼，它的名字叫做天友，或者叫世友，或者是叫宝友啊，就是他随世人天呐、啊，他说他在人天他都能够度化众生。那么这一位法殊密多女呢，在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现在的人来解释他的话哈，都会说他表贪。啊，其实呢，他的身份是很特殊的，就是经营特种营业的啦。啊，所以贪当中的是最出众的烦恼部分来表示。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善知识表第五回向，而且这个第五的是修什么呢？第五修的是禅定哦。然后修的禅定用淫欲来表示的时候，它居然有无尽功德障， 里面的意气自己要去会通啊。他住的那个地方呢叫做险难国，所以他呢所示现的是因为是非道嘛，逆行非道是三毒，下位凡小不能行。你说我买来偶看买哈，他都能贪，而且无尽功德障啊。我们他是大贪，我小贪，总是也可以嘛。这个就不能学啊，就是逆行入狱，这个不能学。学了哈，在险难当中可能哈遭灭顶啊。但是他虽然住在这个险难国，他的国家他住的那个城又叫做宝庄严，这个里面都有味道去相应啊，就是在非道当中啊也有庄严的宝。那你看他是非道，你看他是贪欲大毒，可是里面要讲到四种秘密当中呢，这个转变秘密，你要转变这个逆境成庄严宝，这个是法术密多尼它代表的大略的意义。啊，依教去求哈，第一个善财一样哈，专心求见。去参访这个善知识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常识，谁叫他去参访的？比丘尼哦，狮子平生比丘尼叫善财童子去参访这一位哈，我们讲就是险难国的这个是贪欲的这个淫女啊，所以要知道来历不一样哈。然后他去专心求见的时候呢，他到那个地方就跟人家说我要去找法术密多尼啊，碰到人家说请教他在哪里。那他这样一问的时候呢，显示质疑啊，所以这个是三毒当中这个不一样的。前面的痴跟嗔，善财童子自己疑，他自己就看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他说这个难道是善知识吗？我是得人生难，你怎么叫我跳火呢？然后呢，慈悲比较重要，怎么这个甘露王都在虐待众生，所以他很怀疑啊。这个是痴跟嗔两个善知识，是善财童子自己疑。但是到贪的时候，善财没有疑哦，他还是就是自己碰到这个路边的人，他就问人家说：“这法术密多你在哪里？”但是浅视就是他那个知见啊比较肤浅的人，他说：“啊，你要去那里呀、啊？”你要去找这个人啊，看看怀疑啊，就是善财童子你很庄严啊，你福德很深厚啊，你是这么正直的人，你怎么会到那个地方去呢？啊，他说你哦是这么殊胜，你不应该坐的地方你已经不能坐了，你为什么要一个问题问了，你为什么要找他？前续质疑，善财没有疑哦，但是马上就接下来深自赞教啊，就是有真正智慧的人就赞叹这个法术密多尼，告诉善财童子说：“这一个你不要看他表象是淫女，但是他有圣功德，具深智慧，你可以去参访他，就是叫他去。”那前面呢，那两位啊，都有天龙八部啦，然后有魔王啦，有地狱天子来劝进，然后是或者是有同伴来引进啊，前面那两位，但是这个地方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地方呢是深智赞教，深智赞教里面呢啊，就善财童子去往前去依教往义。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没有？第一个就是前面的两个逆行很明显，就是你看到他说你他马上就不相应的，所以善财怀疑。那这一个法术密多尼他是贪哦，是贪是顺义啊，就是我们如果哈贪一下哈，好像反正得到利益的，不是有损害的啊，所以呢他不疑。这个是比较浅的说法。但是比较深的说法是说哈，前面两个善知识的条练，经过这个甘露火王跟那个圣热婆罗门的这个境界的调料，他已经有那个境界能够知道嗔跟痴都是菩萨道，贪应该也是菩萨道，所以他已经圣境到这个地方，已经能够了解就是说非道当中有道，所以他不疑啊。这是说明我们在这个地方讲依教去求当中说到善财没有疑啊，所以见境之问，然后法术密多尼他说他的菩萨解脱哈，你看他是表贪的，但是他的法门叫做离贪欲计，他很坦然的说我的法门你不要看我是特种音乐，但是我修的而我得的解脱 是离贪欲记，而且我得的这个离贪欲记呢是真正的离贪欲，在贪欲当中习心不染，这个跟凡夫二乘不一样，凡夫不离贪啊，凡夫染欲，染欲啊就处而无厌啊，越多越好啊，越殊胜越好吃越好，住的越漂亮，穿的越漂亮越好，所以染欲啊，凡夫染欲，听了华严经以后你要知道那可能是错的哦。二乘见欲，知道它危险方便求离，二乘见到六乘五欲六乘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不是欲哦，那个是毒蛇，所以啊敬而远之啊。菩萨呢，菩萨的离贪欲记是在里面被贪所污染的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离贪，真正的离就是无离，离就是染而不染，这个是因为已经到这个法殊弥陀尼，这个回向位已经很高了哈啊，说明他真正确实得到这个解脱门啊，他有什么业用呢？第一个身同类现，是他呢不只现人这个女啊，他也现天女，他也现非人女。你喜欢看哪一类的女，或者是你是那一类的人，他就现那一类的女来让你欢喜啊。然后现同类以后，以法益生啊，用法来利益众生。那当中有十三个三昧，就是看到他的人，跟他说话的人，手跟他握手的人，坐在他的座位上的人，他发愿就是这样的人呢、啊，都能够离贪得三昧，这个是非道而能够行菩萨道了，这个很特殊的。那法门的殊胜呢、啊？这里面就是有问答哈、啊，就说你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那这个法殊弥陀尼他就说明啊，他说明他的能力啊，他说告诉我们，他虽然在那里面，他告诉修法的人，他说欲是有大过失啊，隐欲能障道，然后隐士正成啊，就是讲到这个五通仙人。同仙人因为贪欲而堕落，还有修罗阿修罗因为贪天地四的甘露，所以一天到晚跟天打架。那天地四呢也贪修罗之女，所以呢两边呢时常作战，都是因为贪的过患啊，那欲为过本啊，结离之意，所以是在那里面，然后告诉人家你要离贪。要去度那些很贪欲很重的人，他在里面能够指示这个出离之道啊，这个是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那下面讲变得法的因缘，说他能够得到这个法门呢，是说到他过去生的时候曾经做过长者妻，然后跟他的先生哈与夫一宝钱呢施供养高恒如来，当时呢文殊菩萨为侍者。啊，文殊菩萨说：“你一宝钱供佛，千万不要只有这样。啊，那这一宝钱当中呢，叫回向啊，叫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所以呢，能够得这个自在。所以讲一宝能舍，故离贪啊，就是不是一钱哦，就是一宝一钱啊，都是很小但是很珍贵的。”所以一前自威有菩提心成是自在，由师佛是最胜福田故成圣报。所以讲这个施者受者还有中间的是报，所以三轮俱胜，这是法殊弥陀尼。这个是我们讲三贤当中三个贪嗔痴哈、啊、都有表示法门啊，都是非道行道，有告诉我们说修法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是要被接受考验的。但是我们这样看过里面，他在书文当中有一再强调哈，凡小不能行啊，凡小不能行，就是你要到啊，譬如说法殊弥陀尼，你要到这个回向位的时候，你就确实可以过啊，在贤难国可以安全度过啊，才可以飞到啊，就是行贪欲而能够度化众生，如果没有的话，不能拿来自己贪欲当借口。你看法殊弥陀尼，我都还没有他那么严重呢。这个 有一些东西哦，我们要善学，看看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还是谨慎一点好。所以有人呢、啊、学法不善学，看到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太高兴了。为什么太高兴呢？他说啊，善财童子都有参访五十三个善知识啊，他的老师都那么多，我皈依我也才不过皈依一二十个而已啊。我的师父一二十个都还输那个善财童子啊，你看他有五十三个啊，所以用善财来当自己这个学法的一种好像比拟啊。那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一再强调，善财童子第一个他的善知识都是前有引来，乃至于法术弥陀你都是师子平生比丘尼来叫他说那个地方有个善知识，他做保证的。那请问我们当我们皈依很多师父的时候，是不是前师父引来？那个师父说、你再去皈依哪一个，再去皈依哪一个结缘哈，结缘啊，这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善财童子他每进入一个善知识跟他学法门的时候，后面我们会讲到哈，更明确的说到，就是尤其在摩耶夫人那个地方，就是他当参这位善知识的时候，他的境界就跟这个善知识完全得到他的法门。他到这个回向位他就已经进入，他现在就是回向的菩萨。他到等觉他就是等觉菩萨，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就确实学到法门了。那我们呢，可能皈依，可能很多的师父皈依完了以后，不是学到法门，连师父的名字都很可能忘记了啊，甚至自己的法名也可能搞不清楚了，所以这个相差很多。那再来的话，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他的根本是很重要，他一定要有文殊菩萨教根本智，起信的根本智，表示不动摇。这个不动摇的这个部分呢，已经很确立以后呢，你看他碰到贪嗔痴都没有问题。所以你那个启蒙的根本老师，到最后他还要回来做印证，他始终都在的，不是拜完以后就不见了。所以这个五十三参里面的意趣很多，但是我们要善学啊。再下来我们还要再讲一位哈，就是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啊，毗舍底罗居士。我们回向，因为里面的菩萨很多，很殊胜的，所以我们把它跟十地合在一起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下面又是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如果卡在这个地方的话，讲个五分钟啊，感觉对不起自己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讲到这一位哈，就是毗舍底罗居士介绍。因为这一位居士也很重要，我们讲过哈，华严的念佛法门，这一位毗舍底罗居士他也是属于念佛法门，而且非常高等的那种念佛法门的成就，里面味道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香啊，味道非常的好，所以你自己要能够进入到那个境界里面去。那我们先说一下他的名字啊，毗舍底罗居士哈。如果旧的翻译是禅果，新的翻译叫景和。那这两个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呢？经文国师说哈，都是有包摄意。那为什么叫做包摄？在他的法门里面，这一位居士他的工作是做什么呢？他的工作是供养旃檀佛塔。他的职业就是守护佛塔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佛塔里面呢，有一切的佛，有一切的善根在里面，所以叫做包摄意啊。那他的是常供养旃檀做佛塔，供养这个旃檀做佛塔。看这个文字啊，你要看到他是供，就是供养塔的。那我们从此以后，当我们到佛塔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位毗舍底罗居士，我们就要学到他的法门啊。你不只是说我去啊见到这个塔，见到因为塔都是供佛设立的啊，不只见到佛子啦、佛骨啦、佛牙啦啊，你就供，然后觉得很殊胜，然后千载难佛，然后觉得自己很有福报，然后自己很有善根，下面就没有了。只是心里很高兴，然后做了一些供养。我们要看到这个毗舍底罗居士他教我们的，第一个他是供养旃檀做佛塔。那个塔一般来说，塔就是里面就是放佛舍利的啊。那 他呢，他供养佛塔，就是里面应该照理讲应该要有佛舍利，但是他的名字叫做旃檀座佛塔，所以这个佛塔里面呢，他供养的是旃檀座，就是你把那个塔打开来的时候，他每天清早的时候里面进去看，看到是一个佛座。那这个佛座是什么？前面的那个香哦，是用旃檀座，旃檀所做成的座，就是很香的。那这个旃檀座上面呢，没有佛，没有佛，所以塔中空有旃檀之座。怎么没有佛？他在供什么？他在供塔的这个座吗？不是哦，他是供养佛塔，他是供养这个座上面的佛，但是座上面的佛又居然你见不到，那是普供无尽佛，这个味道很深很深啊。那旃檀呢，是表法身之香啊，香气普熏，生活平等，所有的善根呢、啊、都会凝聚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包摄，包摄一切佛，包摄一切的善根、啊、所以怎么知道他这个是能够供养无尽佛呢？那个居士他受集法界里面进入、哦、我们要进入他的味道，华严的味道稍微能够闻一下、啊、他说他得的解脱名字叫做不波涅槃记。什么叫不波涅槃记？波就是入涅槃。本来他供养塔的时候，塔是放佛舍利的，既然放佛舍利的话，那一定是过去佛，就包括我们现在讲我们供养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骨牙指这些，但是释迦牟尼佛一定是已经过去了，然后涂辟以后烧除种种的舍利，然后让我们供养，但是他是供养塔，但是他的解脱门叫做不波涅槃记，就是说佛没有涅槃，没有涅槃哦，就是他得到的解脱门，他所证入的理，他说我现在虽然是供过去佛的这些舍利的一个形象，但是呢，我了解的道理是佛没有涅槃。那佛没有涅槃，为什么要供这个佛塔呢？因为佛是示现众生，调伏众生而已啊，示现调伏而已，不是真正有涅槃的啊。这个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个是《华华经》里面讲的哈，所有的法身常住的义理。那他这里面讲到法身常住，全部迎出现品。啊，如来出现品，佛随时都出现的啊，这个是经里面的这个文，大家自己去看。然后他供养的是旃檀座佛塔，他得的解脱门是不波涅槃记，他的体用当中啊，显体当中啊，体用当中，他说他得到的这个不波涅槃记的解脱门里面。他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性涅槃呢？他说哈，当他打开这个旃檀座的如来塔门的时候，我们进佛堂哈，你开佛门的时候，这个长者当他打开这个旃檀座的佛塔门，因为他得了佛不波涅槃境的这个解脱门，所以他一打开的时候，他就得了一个三昧。这个三昧很有意思，这个三昧叫做佛种无尽。所以要配合说哈，你看他上面是没有佛的，没有佛的，然后他得的解脱门是不波涅槃境，然后他得的三昧，他当他开这个门的时候，他得的三昧是什么？佛种无尽，所以没有涅槃。那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这个三昧门呢？佛种无尽呢？这个清凉引那个化华里面讲哈，化华讲，那为什么佛种无性？种就是种性，佛的种性。那佛无性为性，这个是华严很深很深的教育。为什么无性为性呢？自己去体会啊。所以讲人性本善，人性本恶，在佛门里面讲无性为性啊。那《法华》里面讲说，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就因为无性，所以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成。佛种是从缘起的，如果那个缘具足的时候，佛就出现了。所以佛有多少尊？佛种从缘起，华严讲无尽缘起，所以无尽缘起，佛就无尽，佛种从缘起，所以他得的三昧叫做佛种无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 居士，他供养的这个塔本来是过去佛，但是他用的这个表法上面是一个三坛座，上面没有佛，没有佛是表无相，没有，没有里面又说无尽，这个念佛，这个是念佛法门，所以看到这个居士呢，他所误入的境界里面，他看到我们能够说为什么佛种从缘起，所以才讲《华严经》里面讲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你佛种从缘起，你心造如来，心就是如来，是心作佛，是心就是佛，这是讲最上面的。但是是心作畜生，是心就是畜生，所以佛种从缘起，十法界也都是从缘起。他误入的法门是这样，所以当他打开这个旃檀座佛塔的门的时候，看到上面是旃檀座是香的，是无尽的法界香，上面没有佛，但是他误入的是无尽的佛在上面，所以他说他入这个佛种无尽三昧的时候，他可以看到次第，看到很多的佛啊，从迦摄佛、毗那含摩尼佛，不可说即为成数佛，所以无尽嘛。过去种种过去佛，而且不只见到佛，见佛做什么？佛在那里面神通度化众生，所有种种的八相成道，他都能看到。所以过去佛会看到未来弥勒、百佛、千佛，现在的譬如遮那佛，他都可以见。所以他的境界是这样，见一切佛。所以这一个居士，他也一样是念佛法门。所以华严经里面的念佛法门，我们从吉祥音比丘上面说的21种念佛门，到谢托长者唯心念佛门，到这个毗舍底罗居士，这个是法身，讲法身的见三世一切佛。那么只要谈到念佛法门的殊胜的时候，他的这个念佛方法一定会提出来说，包括彭继清居士的华严念佛三昧论里面，他有说明，他说这位居士的佛种无尽法门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普贤行，所以念佛就是普贤行，你念佛就可以见无量佛，见一佛等于无量佛，以这位居士来做代表。为什么呢？因为普贤行以四无尽句做依据，做成就啊。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愿乃尽，这是四无尽，所以普贤行愿无尽，所以佛种无尽，讲佛种无尽要扣在普贤菩萨的四无尽当中来说明，所以才说明这位居士他得的解脱叫做十方如来不波涅槃境。我们只怎么说呢，里面还有很多念佛的，所以我们看到佛法念佛法门的这种殊胜跟深入，还有很多的味道，自己在这个居士上面多看多诵多熏习，然后最重要这个是旃檀座是香的，上面无尽的佛，但是用我们的这个无尽的心意呢去跟它相应。但是这一个长者教我们的念佛法门里面呢，我们要配合到这个传师告诉我们的刹那乖法，一点点一点点的时间不对的话，这个是万劫沉沦当中，这是错失机会。但是那个刹那其实讲短是长时间的累积跟熏习，所以我们的熏习要熏香的，要熏好的，千万如果是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啊，这是我们的积聚资粮跟去除恶业。所以在最后的时候跟各位讲这个刹那乖法有多严重性啊，所以时间很重要，平时熏习的力量要掌握。民国的时候呢，有一个法师呢是很有名的法师，弘法非常的殊胜啊，法缘很殊胜，他很会讲经，讲经所到之处呢，很多人呢都跟随他，所以因为这个场面很大，所以所到之处呢万人空巷，所到之处呢许多人呢就是敬香供养，然后他呢也 也当过了寺庙的住持，最后当方丈，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呢退位啊，但是继续弘法。啊，每当有居士供养他的时候呢，他呢就把这个钱财或者是金条啊，就收到库房去。那放到库房呢，那库房的钥匙谁管呢？他自己管啊，所以他自己呢身上随时就拿着这个钥匙啊。到最后呢，他要往生的时候，他手上紧握着那个钥匙啊，而生命告终啊。这些徒众呢在旁边的时候呢，就赶快了，就说啊，要赶快要跟他助念。但是有一些徒弟就说，助念也很重要啊，但是哦，那根钥匙也很重要啊，要跟他拿那根钥匙啊。你现在不拿哈，等一下硬掉的时候很难拿啊。所以啊，到底要先助念还是要先拿钥匙？大家呢就在那讨论，讨论的结果说不行了，还是要先做法事，先做诵经超度念佛的法事。所以大家呢就跟他做法事，念念念，念到完了的时候呢，要去跟他拿的时候，就因为身体已经僵硬了，所以啊，他那个手搬不开了，那钥匙呢一直在他的手上就搬不开了。那搬不开怎么办呢？他就说没关系，用热水哈，热敷以后呢，就可以把那个钥匙拿开了。所以啊，大家呢终于很不容易的拿那热水把它，哎，就是让它呢能够温润一下，把它手指呢一根一根呢把它搬开来，然后终于呢把它那个钥匙抽出来。那把那个钥匙抽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徒弟呢就赶快到库房那个地方啊。库房的地方是打开他的那个库房，就是一打开库房的时候，砰一大声，大声了，吓死人了，里面跑出一只蛇出来了。所以他念念当中呢都还在那只钥匙的时候，当人家在扒他的手的时候，其实是很生气的，是很生气的，因为他到临终都还抓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表示他不肯放，然后你没有先跟他开示，你还把他这样子用扒开来的时候，最后呢到那个地方，你看现世的果报马上那个一念当中马上就投出生道。所以这个是众人皆见了，当时孤影其名与其事啊。所以我们讲心在哪里，业就会在哪里。我们讲到第一个公案的时候，说到那个父亲为了儿子的时候尽力去做所有的事情，得到自他两利。跟到今天讲了最后的这一个警惕，我们呢当中呢要知道我们的念念当中呢一定要让佛法来熏习我们自己和自己尊重。然后下一次我们要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